第十三章绝情。一片寂静中，唯闻众男女弟子疏重的喘息之声。岳不群忽然冷冷地说道：令狐冲，令狐大侠，你还不解开我的穴道，当真要大伙儿向你哀求不成？令狐冲大吃一惊，颤声道：师父，你怎的跟弟子说笑？我立即给师父解穴，挣扎着爬起，摇摇晃晃地走到岳不群身前，问道：师父解什么穴？岳不群恼怒之极，想起先前令狐冲在华山上装腔作势的自刺一剑，说什么也不肯杀田伯光，眼下自然又是老戏重演，既放走那15名蒙面客，又故意拖延，不计替自己解穴，怕自己去追杀那些蒙面恶徒，怒道：不用你费心了，继续暗运紫霞神功，冲荡被封的诸处穴道。他自被敌人点了穴道后，一直以强劲内力冲击不休，只是点他穴道之人所使劲力着实厉害，而被点的又是玉枕、山中巨锥、肩针、炙膛等几处要紧大穴，经脉运行在这几处要穴中被阻，紫霞神功威力大减，一时竟冲解不开。令狐冲只想尽快替师父解穴，却半点力道也使不出来，数次勉力想提起手背，总是眼前金星乱舞，耳中嗡嗡作响，差一点便即晕去，只得躺在岳不群身畔静候他自解穴道。岳夫人伏在地下，恃才气恼中差了真气，全身脱力，竟抬不起手来按住腿上伤口。眼见天色微明，雨也渐渐住了，个人面目慢慢由朦胧变为清楚。岳不群头顶白雾弥漫，脸上紫气大盛，忽然间一声长啸，全身穴道尽解。他一跃而起，双手或拍或打，或点或捏，顷刻间将个人被封的穴道统解开了，然后以内力输入岳夫人体内，助她顺气。岳灵山忙给母亲包扎腿伤。众弟子回思昨晚死里逃生的情景，当真恍如隔世。高根明、师代子等看到梁发身首异处的惨状，都倾然落泪，几名女弟子更放声大哭。众人均道：幸亏大师哥击败了这批恶徒，否则委实不堪设想。高根明见令狐冲犹自躺在泥泞之中，过去将他扶起。岳不群淡淡的道：冲儿，那15个蒙面人是怎么来历？令狐冲道：弟子不知。岳不群道：你识得他们吗？交情如何？令狐冲骇然道：弟子在此之前从未见过其中任何一人。岳不群道：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我命你留他们下来仔细查问，你却听而不闻，置之不理？令狐冲道：弟子实在全身乏力，半点力气也没有了。此刻说着身子摇晃，显然单是站立也颇为艰难。岳不群哼的一声说道：你做的好戏。令狐冲额头汗水勤勤而下，双膝一屈，跪倒在地说道：弟子自幼孤苦，承蒙师父师娘大恩大德收留抚养，看待弟子便如亲生儿子一般，弟子虽然不孝，却也绝不敢违背师父意旨，有意欺骗师父师娘。岳不群道： 你不敢欺骗我和你师娘，那你这些剑法，呵呵，是从哪里学来的？难道真是梦中神人所授，忽然间从天上掉下来不成？令狐冲叩头道：请师父恕罪，传授剑法这位前辈曾要弟子答应，无论如何不可向人吐露剑法的来历，即使对师父师娘也不得禀告。岳不群冷笑道：这个自然，你武功到了这地步，怎么还会将师父师娘瞧在眼里？我们华山派这点点微末功夫，如何能当你神剑之一级？那个蒙面老者不说什么，华山派掌门一席早该由你接掌才是。令狐冲不敢答话，只是磕头，心中思潮起伏。我若不吐露太师叔传授剑法的经过，师父师娘终究不能见谅，但兰儿汉须当言而有信，田伯光一个采花淫贼，在深受豪古六仙种种折磨之时，上自绝不泄露封太师叔的行踪，令狐冲受人大恩，绝不能有负于他。我对师父师娘之心天日可表，暂受一时委屈又算得什么？说道：师父师娘，不是弟子胆敢违抗师命，实是有难言的苦衷。日后弟子去求恳这位前辈，请他准许弟子向师父师娘禀明经过，那时自然不敢有丝毫隐瞒。岳不群道：好，你起来吧。令狐冲又叩两个头，待要站起，双膝一软，又即跪倒。林平之正在他的身畔，一伸手将他拉了起来。岳不群冷笑道：你剑法高明，做戏的本事更加高明。令狐冲不敢回答，心想：师父待我恩重如山，今日错怪了我，日后终究会水落石出，此事太也蹊跷，那也难怪他老人家心中生疑。他虽受委屈，倒无丝毫怨怼之意。岳夫人温言道：昨晚若不是凭了冲儿的神妙剑法，华山派全军覆没固然不用说了，我们娘儿们只怕还难免惨受凌辱。不管传授冲儿剑法那位前辈是谁，咱们所受恩德总之是实在不浅。至于那一十五个恶徒的来历吗，日后总能打听得出。冲儿怎么跟他们会有交情？他们不是要将冲儿乱刀分尸，冲儿又都刺瞎了他们的眼睛？岳不群抬起了头，呆呆出神。岳夫人这番话似乎一句也没听进耳去。众弟子有的生火做饭，有的就地掘坑，将梁发的尸首掩埋了。用过早饭后，各人从行李中取出干衣，换了身上湿衣，大家眼望岳不群，听他示下。均想，是不是还要到崇山去跟左盟主评理？风不平既然败于大师哥见底，再也没脸来争这华山派掌门人之位了。岳不群向岳夫人道：师妹，你说咱们到哪里去？岳夫人道：崇山是不必去了，但既然出来了，也不必急急地救回华山。他害怕摇骨六仙，不敢便即回山。岳不群道：左右无事，四下走走，那也不错，也好让弟子们增长些阅历见闻。岳灵珊大喜，拍手道：好极，爹爹。但随即想到梁发师哥刚死，顿时便如此欢喜，时事不合，只拍了一下手便即停住。岳不群微笑道：提到游山玩水，你最高兴了，爹爹索性顺你的性，珊儿，你说咱们到哪里去玩的好？ 一面说一面瞧向林平之。岳灵珊道，爹爹既然说玩，那就得玩个痛快，走得越远越好，别要走出几百里路又回家了，咱们到小林子家里玩去。我跟二师哥去过福州，只可惜那次扮了个丑丫头，不想在外面多走动，什么也没见到。福建龙眼又大又甜，又有福菊、榕树、水仙花。岳夫人摇摇头说道，从这里到福建万里迢迢，咱们哪有这许多盘缠，莫不成华山派变了乞丐帮，一路乞食而去。林平之道，师父师娘，咱们没几天便可入河南沈晋，弟子外婆家是在洛阳。岳夫人道，嗯，你外祖父金刀无敌王元霸是洛阳人。林平之道，弟子父母双亡，很想去拜见外公外婆禀告详情，师父师娘和众位师哥师姐如肯赏光，到弟子外祖家盘桓数日，我外公外婆必定大感荣耀，然后咱们再慢慢游山玩水，到福建设下去走走。弟子在长沙分局中从青城派手里夺回了不少金银珠宝，盘缠一劫倒不必挂怀。岳夫人自赐了陶石仙一剑之后，每日里只是担心被陶谷四仙抓住四肢，顿时全身麻木无法动弹，更想到陈不忧被撕成四块，遍地都是脏腑的惨状，当真心胆俱裂，已不知做了多少噩梦。这次下山虽以上崇山平里为名，实则是逃难避祸。她见丈夫注目林平之后，林平之便邀请众人赴岳，心想逃难自然逃得越远越好，自己和丈夫生平从未去过南方，到福建一带走走倒也不错，便笑道，师哥，小林子管吃管住，咱们去不去吃他的白食啊？岳不群微笑道，平之的外公金刀无敌，威震中原，我一直好生相敬，只是缘间一面，福建莆田是南少林所在之地，自来便多武林高手，咱们便到洛阳福建走一遭，如能结交到几位说得来的朋友，也就不虚此行了。众弟子听得师父答应去福建游玩，无不兴高采烈，林平之和岳灵珊相视而笑，都是心花怒放。这中间只令狐冲一人黯然神伤，寻思师父师娘什么地方都不去，偏偏先要去洛阳会见林师弟的外祖父，再万里迢迢地去福建做客，不言而喻，自是要将小师妹许配给他了。到洛阳是去见他家长辈，说定亲事，到了福建多半便在他邻家完婚，我是个没爹没娘无亲无戚的孤儿，怎能看他分局遍天下的福威镖局相比。林师弟去洛阳叩见外公外婆，我跟了去却又算什么？眼见众师弟师妹个个笑逐颜开，将梁发惨死一事丢到了九霄云外，更是不悦，寻思今晚投宿之后，我不如黑夜里一个人悄悄走了，难道我竟能随着大家吃林师弟的饭，使林师弟的钱，再强颜欢笑恭贺他和小师妹举案齐眉白头偕老。众人启程后，令狐冲跟随在后，神困力乏，越走越慢，和众人相距也越来越远。行到中午时分，他坐在路边一块石上喘气， 却见劳德诺快步回来，说道：大师哥，你身子怎样？走得很累吧？我等等你。令狐冲道：好，有劳你了。劳德诺道：师娘已在前边镇上雇了一辆大车，这就来接你。令狐冲心中感到一阵暖意，师父虽然对我起疑，师母仍然待我极好。过不多时，一辆大车由驴子拉着驰来，令狐冲上了大车，劳德洛在一旁相陪。这日晚上头店住宿，劳德诺便和他同房。如此一连两日，劳德诺竟和他寸步不离。令狐冲见他顾念同门义气，照料自己有病之身，颇为感激，心想：老师弟是戴义头师，年纪比我大得多，平时跟我话也不多说几句，想不到我此番遭难，他竟如此尽心待我，当真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别的师弟们见师父对我神色不善，便不敢来和我多说话。第三日晚上，他正在炕上合眼养神，忽听得小师弟舒淇在房门口轻声说话：二师哥，师父问你，今日大师哥有什么异动？劳德诺嘘的一声，低声道：别作声，出去。只听得这两句话，令狐冲心下已是一片冰凉，才知师父对自己的疑忌实已非同小可，竟然派了劳德诺在暗中监视自己。只听得舒淇蹑手蹑脚地走了开去。劳德诺来到炕前，查看他是否真的睡着。令狐冲心下大怒，顿时便欲跳起身来，直斥其飞。但转念一想，此事跟他有什么相干？他是奉了师命办事，怎能违抗？当下强忍怒气，假装熟睡。劳德诺轻步走出房去，令狐冲知他必是去向师父禀报自己的动静，暗自冷笑：我又没做丝毫亏心之事，你们就有十个一百个对我日夜监视，令狐冲光明磊落又有何惧？胸中愤激牵动了内息，只感气血翻涌，极是难受，伏在枕上只大声喘息，隔了好半天这才渐渐平静。坐起身来，低衣穿鞋，心想到：师父既已不当我弟子看待，便似防贼一般提防，我留在华山派中还有什么意味？不如一走了之，将来师父明白我也罢，不明白也罢，一切由他去了。便在此时，只听得窗外有人低声说道：扶得别动。另一个人低声道：好像大师哥起身下地。这二人说话声音极低，但这时夜阑人静，令狐冲耳音又好，竟听得清清楚楚，认出是两名年轻师弟，显示伏在院子之中防备自己逃走。令狐冲双手抓拳，只捏得骨节咯咯直响，心想到：我此刻倘若一走，反而显得做贼心虚。好好，我偏不走，任凭你们如何对付我便了。突然大叫：店小二，店小二，拿酒来。叫了好一回，店小二才答应了送上酒来。令狐冲喝了个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次日早晨，由劳德诺扶入大车，还由自叫道：拿酒来，我还要喝。数日之后，华山派众人到了洛阳，在一家大客店投宿了。林平之单身到外祖父家去，岳不群等众人都换了干净衣衫。令狐冲自那日庙王庙外夜战后，穿的那件泥泞长衫始终没换，这日仍是满身污秽， 醉眼歪斜。岳灵珊拿了一件长袍走到他身前，说道：大师哥，你换了这件袍子好不好？令狐冲道：师父的袍子干什么给我穿？岳灵珊道：待会儿小林子请掌门到他家去，你换上爹爹的袍子吧。令狐冲道：到他家去就非穿漂亮衣服不可。说着向他上下打量，只见他上身穿一件翠绸缎子薄棉袄，下面是浅绿缎裙，脸上薄施脂粉，一头青丝梳得油光乌亮，鬓边插着一朵珠花。令狐冲记得往日只在过年之时他才如此刻意打扮，心中一酸，但要说几句负气之言，转念一想，男子汉大丈夫何以如此小气，当下忍住不说。岳灵珊给他锐利的目光看得扭捏不安，说道：你不爱穿那也就不用换了。令狐冲道：我不惯穿新衣，还是别换了吧。岳灵珊不再跟他多说，拿着长袍出房，只听得门外一个洪亮的声音说道：岳大掌门远道光临，在下未曾远迎，可当真失礼之极呀。岳不群知是金刀无敌王元霸亲自来客店相会，汉夫人对视一笑，心下甚喜，当即双双迎了出去。只见那王元霸已有70来岁，满面红光，汗下一丛长长的白须飘在胸前，精神奕奕，左手哐啷啷地玩着两枚鹅蛋大小的金胆。武林中人手玩铁胆甚是寻常，但均是并铁或纯钢所铸，王元霸手中所握的却是两枚黄澄澄的金胆。比之铁胆故重了一倍有余，而且大显华贵之气。他一见岳不群便哈哈大笑，说道：幸会幸会，岳大掌门名满武林，小老儿20年来无日不在思念，今日来到洛阳，当真是中州武林的大喜事。说着握住了岳不群的右手，连连摇晃，喜欢之情甚是真诚。岳不群笑道：在下夫妇带了徒儿出外游历访友，以增见闻，第一位要拜访的便是中州大侠金刀无敌王老爷子，咱们这几十个不速之客可来得鲁莽了。王元霸大声道：金刀无敌这4个字在岳大掌门面前谁也不许提，谁要提到了，那不是捧我，而是损我王元霸来着。岳先生，你收容我的外孙，恩同再照，咱们华山派和金刀门从此便是一家，哥儿俩再也不分彼此。来来来，大家到我家去，不住他1年半载的，谁也不许离开洛阳一步。岳大掌门，我老儿亲自给你背行李去。岳不群忙道：这个可不敢当。王元霸回头向身后两个儿子道：伯奋仲强，快向岳师叔岳师母叩头。王伯奋王仲强齐声答应，屈膝下拜。岳不群夫妇忙跪下还礼，说道：咱们平辈相称，师叔二字如何克当？就从平之身上算来，咱们也是平辈。王伯奋王仲强二人在鄂豫一带武林中名头甚响，对岳不群虽然素来佩服，但向他叩头终究不愿，只是复命不可违，勉强跪倒。见岳不群夫妇叩头还礼，心下甚喜， 当下四人交拜了，站起。岳不群看二人时，见兄弟俩都身材甚高，指王仲强要肥胖得多。两人太阳穴高高鼓起，手上筋骨突出，显然内外功照意都甚了得。岳不群向众弟子道：“大家过来拜见王老爷子和二位师叔。金刀门武功威震中原，咱们华山派的上代祖师向来对金刀门便十分推崇，今后大家得王老爷子和二位师叔指点，一定大有敬意。”众弟子齐声应道：“是。”顿时在客店的大堂中跪满了一地。王元霸笑道：“不敢当，不敢当。”王伯奋、王仲强各还了半礼。林平之站在一旁，将华山群弟子一一向外公通明。王元霸手面豪货，早就备下每人一份40两银子的见面礼，由王氏兄弟逐一分派。林平之引荐到岳灵山时，王元霸笑嘻嘻地向岳不群道：“岳老弟，你这位令爱真是一表人才，可对了国家没有啊？”岳不群笑道：“女孩年纪还小，再说咱们学武功的人家，大姑娘家整日嫁也是动刀轮剑，什么女工烹饪可都不会，又有谁家要她这样的野丫头？”王元霸笑道：“老弟说得太谦了，将门虎女，寻常人家的子弟自是不敢高攀的了。不过女孩家学些闺门之事也是好的。”说到这里声音放低了，颇为蔚然。岳不群知他是想起了在湖南逝世的女儿，当即收起了笑容，应道：“是。”王元霸为人爽朗，丧女之痛随即克制，哈哈一笑，说道：“令爱这么才貌双全，要找一位少年英雄来配对儿，可还真不容易。”劳德诺到店房中扶了令狐冲出来，令狐冲脚步狼仓，见了王元霸与王氏兄弟也不叩头，只是深深作揖，说道：“弟子令狐冲拜见王老爷子两位师叔。”岳不群皱眉道：“怎么不磕头？”王元霸早听得外孙禀告，知道令狐冲身上有伤，笑道：“令狐贤侄身子不适，不用多礼了。岳老弟，你华山派内功相称五岳剑派中第一，酒量必定惊人，我和你喝10大碗去。”说着挽了他手走出客店。岳夫人、王伯奋、王仲强以及华山众弟子在后相随。一出店门，外边车辆坐骑早已预备妥当，女眷坐车，男客乘马，每一匹牲口都是鞍鸾鲜明。自林平之去报讯到王元霸客店迎宾，还不到一个时辰，仓促之间车马便已齐备。单此一节，便知金刀王家在洛阳的声势。道德王家但见客舍高大，朱红漆的大门，门上两个大铜环插得金光雪亮，8名壮汉垂手在大门外侍候。一进大门，只见梁上悬着一块黑漆大匾，写着“见义勇为”4个金字，下面落款是河南省的巡抚某人。这一晚王元霸大排筵席，宴请岳不群师徒，不但广请洛阳武林中知名之士相陪，宾客之中还有不少的士绅名流、富商大贾。令狐冲是华山派大弟子，远来男兵之中除岳不群外便以他居长。众人见他衣衫褴褛， 神情萎靡，军师暗暗呐喊，但武林中独特异形之士甚多，丐帮中的侠士高手便都个个穿得破破烂烂。众宾客心想，此人既是华山派首徒，自非寻常，谁也不敢瞧他不起。令狐冲坐在第二席上，由王伯奋做主人相陪。酒过三巡，王伯奋见他神情冷漠，问他三句，往往只回答一句，显示对自己老大瞧不在眼里。又想起先前在客店之中，这人对自己父子连头也不曾磕一个，40两银子的见面礼倒是老实不客气地收了，不由得暗暗生气。当下谈到武功上头，旁敲侧击提了几个疑难请教，令狐冲唯唯否否，全不自答。他倒不是对王伯奋有何恶感，只是眼见王家如此豪奢，自己一个穷小子汉资相比，当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林平之一到外公家，便即换上蜀锦长袍，他本来相貌十分俊美，这一穿戴越发显得富贵都雅，风神如玉。令狐冲一见之下，便不由得自惭形秽，寻思莫说小师妹在山上时便已和他相好，就算他始终对我如席，跟了我这穷光蛋又有什么朱席。他一颗心来来回回尽是在岳灵山身上缠绕，不论王伯奋跟他说什么话，自然都是听而不闻了。王伯奋在中州一带武林之中，人人对他居逢唯恐不及，这一晚却连碰了令狐冲这个年轻人的几个钉子，依着他平时心性早就要发作，只是一来念着死去了的姐姐，二来见父亲对华山派甚是尊重，当下强抑怒气，连连向令狐冲敬酒。令狐冲酒到杯干，不知不觉已喝了40来杯，他本来酒量甚红，便是100杯以上也不会醉，但此时内力已失，大大打了个折扣，兼之酒入愁肠，加倍易醉。喝到40余杯时，已大有醺醺之意。王伯奋心想，你这小子太也不通人情世故，我外甥是你师弟，你就该当称我一声师叔或是世叔，你一声不叫那也罢了，对我竟然不理不睬。好，今日灌醉了你，叫你在众人之前大大出个丑。眼见令狐冲醉眼惺忪，酒意已有八分了，王伯奋笑道，令狐老弟，华山首徒果然是英雄出在少年，武功高，酒量也高，来人呐，换上大碗给令狐少爷倒酒。王家家人哄声答应上来倒酒。令狐冲一生之中人家给他斟酒，那可从未拒却过，当下酒到碗干，又喝了5、6大碗，酒气涌将上来，将身前的杯筷都佛到了地下。同席的人都道，令狐少侠醉了，喝杯热茶醒醒酒。王伯奋笑道，人家华山派掌门弟子哪有这么容易醉的，令狐老弟干了。又跟他斟满了一碗酒。令狐冲道，哪里醉了，干了。举起酒碗咕噜咕噜地喝下，倒有半碗酒倒在衣襟之上，忽然间身子一晃，张嘴大呕，腹中酒菜伶伶俐俐地吐满了一桌。同席之人一起惊毙，王伯奋却不住冷笑，令狐冲这么一呕，大厅上数百对眼光都向他射来。岳不群夫妇皱起了眉头，心想 这孩子便是上不得台盘，在这许多贵宾之前出丑。劳德诺和林平之同时抢过来扶住令狐冲。林平之道：大师哥，我扶你歇歇去。令狐冲道：我没醉，我还要喝酒，拿酒来。林平之道：是是，快拿酒来。令狐冲醉眼斜视，说道：你小林子怎的不去陪小师妹，拉着我干嘛？劳德诺低声道：大师哥，咱们歇歇去，这里人多，别乱说话。令狐冲怒道：我乱说什么了？师父派你来监视我，你找到了什么凭据？劳德诺生怕他最后更加口不择言，和林平之二人左右夹持，硬生生将他架入后进厢房中休息。岳不群听到他说：师父派你来监视我，你找到了什么凭据？这句话饶是他修养极好，却也忍不住变色。王元霸笑道：岳老弟，后生家醉酒后胡言乱语，理他作甚？来来来，喝酒。岳不群强笑道：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倒叫王老爷子见笑了。筵席散后，岳不群嘱咐劳德诺此后不可跟随令狐冲，只暗中留神便是。令狐冲这一醉直到次日午后才醒，当时自己说过些什么却一句话也不记得了，只觉头痛欲裂，见自己独睡一房，卧具甚是精洁，他踱出房来，众师弟一个也不见，一问下人，原来是在后面讲武厅上和金刀门王家的子侄弟子切磋武艺。令狐冲心想道：我跟他们混在一块儿干什么？不如到外面逛逛去。当即扬长出门。洛阳是历代皇帝之都，规模宏伟，世事却不甚繁华。令狐冲识字不多，与古代史事所知有限，见到洛阳城内种种名胜古迹，茫然不知来历，看得毫无兴味。信步走到一条小巷，只见七八名无赖正在一家小酒店中赌骰子。他起身进去，摸出王元霸昨日所给的见面礼封包，取出银子，便和他们呼喝吆六地赌了起来。到得傍晚，在这家小酒店中喝得醺醺而归。一连数日，他便和这群无赖赌钱喝酒，头几日手气不错，赢了几两，第四日上却一败涂地，四十几两银子输得干干净净。那些无赖便不许他再赌。令狐冲怒火上冲，只管叫酒喝，喝得几壶，店小二道：小伙子，你输光了钱，这酒账怎么还？令狐冲道：欠一欠，明日来还。店小二摇头道：小店本小力薄，至亲好友概不赊欠。令狐冲大怒，喝道：你欺负小爷没钱吗？店小二笑道：不管你是小爷老爷，有钱便卖，无钱不赊。令狐冲回顾自身，衣衫褴褛，原不似是个有钱人模样，除了腰间一口长剑，更无他物，当即解下剑来，往桌上一抛，说道：给我去当铺里当了。一名无赖还想赢他的钱，忙道：好，我给你去当。捧剑而去。店小二便又端上两壶酒来，令狐冲喝干了一壶，那无赖也拿了几块碎银子回来，说道：一共当了三两四钱银子，将银子和当票都塞了给他。令狐冲一掂银子，连三两也不到，当下也不多说， 又和众无赖赌了起来，赌到傍晚，连喝酒带输，三两银子又是不知去向。令狐冲向身旁一名无赖成歪嘴说道：借三两银子来，赢了加倍还你。陈歪嘴笑道：输了呢？令狐冲道：输了明天还你。陈歪嘴道：谅你这小子家里也没银子，输了拿什么来还？卖老婆吧？卖妹子吗？令狐冲大怒，反手便是一记耳光。这时酒意早已有了八九分，顺手便将他身前的几两银子都抢了过来。陈歪嘴叫道：反了反了，这小子是强盗。众无赖本是一伙，一涌而上，七八个拳头齐往令狐冲身上招呼。令狐冲手中无剑，又是力气全失，给这几名无赖按在地下拳打脚踢，片刻间便给打得鼻青脸肿。忽听得马蹄声响，有几乘马经过身旁，马上有人喝道：闪开闪开，挥起马鞭将众无赖赶散。令狐冲匍匐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一个女子声音突然叫道：咦，这不是大师哥吗？正是岳灵珊。另一人道：我瞧瞧去，却是林平之。他翻身下马，翻过令狐冲的身子，惊道：大师哥你怎么啦？令狐冲摇了摇头，苦笑道：喝醉啦，赌输啦。林平之忙将他抱起，扶上马背。除了林平之、岳灵珊二人外，另有四乘马，马上骑的是王伯奋的两个女儿和王仲强的两个儿子，是林平之的表兄姐妹。他六人一早便出来，在洛阳各处市关中游玩，直到此刻才尽兴而归。哪料到竟在这小巷之中，见令狐冲给人打得如此狼狈，那四人都大为讶异。他华山派、位列五岳剑派爷爷平日提起，好生赞扬，前数日和他众弟子切磋武功，也确是各有不凡功夫。这令狐冲是华山派首徒，怎的连几个流氓地痞也打不过？眼见他给打得鼻孔流血，又不是假的，这可真奇了。令狐冲回到王元霸府中，将养了数日，这才渐渐康复。岳不群夫妇听说他和无赖赌博，输了钱打架，甚是气恼，也不来看他。到第五日上，王仲强的小儿子王家驹兴冲冲地走进房来，说道：令狐大哥，我今日给你出了一口恶气，那日打你的七个无赖，我都已找了来，狠狠地给抽了一顿鞭子。令狐冲对于这件事其实并不介怀，淡淡地道：那也不必了，那日是我喝醉了酒，本来是我的不是。王家驹道：那怎么成？你是我家的客人，不看僧面看佛面，我金刀王家的客人怎能在洛阳城中叫人打了不早回场子？这口气倘若不出，人家还能把我金刀王家瞧在眼里吗？令狐冲内心深处对金刀王家本就颇有反感，又听他左一个金刀王家，又一个金刀王家，倒似金刀王家乃是武林权势熏天的大豪门一般，忍不住脱口而出：对付几个流氓混混，原是用得着金刀王家？他话一出口，已然后悔，正想致歉，王家驹脸色已沉了下来，说道：令狐兄，你这是什么话？那日若不是我和哥哥赶散了这七个流氓混混，你今日的性命还在吗？ 令狐冲淡淡一笑，说道：原要多谢两位的救命之恩。王家驹听他语气，知他说的乃是反话，更加有气，大声道：你是华山派掌门大弟子，连洛阳城中几个流氓混混也对付不了。嘿嘿，旁人不知，岂不是要说你浪得虚名？令狐冲百无聊赖，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说道：我本就连虚名也没有，浪得虚名四字却也谈不上了。便在这时，房门外有人说道：兄弟，你跟令狐兄在说什么？门帘一掀，走进一个人来，却是王仲强的长子王家俊。王家驹气愤愤地道：哥哥，我好意替他出气，将那七个痞子找齐了，每个人都狠狠给抽了一顿鞭子，不料这位令狐大侠却怪我多事呢。王家俊道：兄弟，你有所不知，适才我听得岳师妹说道，这位令狐兄真人不露相，那日在陕西药王庙前一柄长剑，只一招便刺瞎了15位一流高手的双眼，当真是剑术如神，天下罕有，哈哈。他这一笑，神气间颇为轻浮，显然对岳灵珊之言全然不信。王家驹跟着也哈哈一笑，说道：想来那15位一流高手，比之咱们洛阳城中的流氓，武艺却还差了这么老大一截，哈哈哈哈。令狐冲也不动怒，嘻嘻一笑，坐在椅上抱住了右膝，轻轻摇晃。王家俊这一次奉了伯父和父亲之命前来盘问令狐冲。王伯奋、仲强兄弟本来叫他善言套问，不可得罪了客人，但他见令狐冲神情傲慢，全不将自己兄弟瞧在眼里，渐渐的气往上冲，说道：令狐兄，小弟有一事请教。声音说得甚响。令狐冲道：不敢。王家俊道：听平之表弟言道，我姑丈姑母逝世之时，就只令狐兄一人在他二位身畔送终。令狐冲道：正是。王家俊道：我姑父姑母的遗言是令狐兄带给了我平之表弟。令狐冲道：不错。王家俊道：那么我姑丈的辟邪剑谱呢？令狐冲一听，豁得站起，大声道：你说什么？王家俊防他抱起动手，退了一步，说道：我姑丈有一部辟邪剑谱，托你交给平之表弟，怎的你至今仍未交出？令狐冲听他信口污蔑，只气得全身发抖，颤声道：谁说有一部辟邪剑谱，托我交给林师弟？王家俊笑道：倘若并无其事，你又何必做贼心虚，说起话来也是胆战心惊。令狐冲强抑怒气，说道：两位王兄，令狐冲在府上是客，你说这等话是令主令尊之意，还是两位自己的意思？王家俊道：我不过随口问问，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跟我爷爷爹爹可全不相干。不过福州林家的辟邪剑法威震天下，武林中众所知闻。林姑丈突然之间逝世，他随身珍藏的辟邪剑谱又不知去向，我们既是至亲，自不免要查问查问。令狐冲道：是小林子叫你问的，是不是？他自己为什么不来问我？王家驹嘿嘿嘿地笑了三声， 说道：“平之表弟是你师弟，他又怎敢开口问你？”令狐冲冷笑道：“既有你洛阳金刀王家撑腰，嘿嘿，你们线下可以一起逼问我啦。那么去叫林平之来吧。”王家俊道：“阁下是我家客人，逼问二字那可担当不起。我兄弟只是心怀好奇，这么问上一句，令狐兄肯答固然甚好，不肯答呢，我们也是无法可施。”令狐冲点头道：“我不肯答，你们无法可施，这就请吧。”王氏兄弟面面相觑，没料到他干净爽快，一句话就将门封住了。王家俊咳嗽一声，另找话头，说道：“令狐兄，你一剑刺瞎了15位高手的双眼，这手剑招如此神奇，多半是从辟邪剑谱中学来的吧？”令狐冲大吃一惊，全身出了一阵冷汗，双手忍不住发颤，顿时心下一片雪亮。师父、师娘和众师弟、师妹不感激我救了他们性命，反而人人大有一计之意，我始终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他们都认定我吞没了林振南的辟邪剑谱，他们既从来没见过独孤九剑，我又不肯泄露丰太师叔传剑的秘密，眼见我在思过崖上住了数月，突然之间剑术大进，连剑中风不平那样的高手都敌我不过，若不是从辟邪剑谱中学到了奇妙的高招，这剑法又从何处学来？丰太师叔传剑之事太过突兀，无人能料想得到，而林正南夫妇逝世之时又只我一人在侧，人人自然都会猜想那部武林高手大生寄予之心的辟邪剑谱必定是落入了我的手中。旁人这般猜想并不稀奇，但师父师母抚养我长大，师妹和我情若兄妹，我令狐冲是何等样人，居然也信我不过，嘿嘿，可真将人瞧得小了。思念及此，脸上自然而然露出了愤慨不平之意。王家驹甚为得意，微笑道：“我这句话猜对了是不是？那辟邪剑谱呢？我们也不想瞧你的，只是物归原主，你将剑谱还了给林家表弟也就是了。”令狐冲摇头道：“我从来没见过什么辟邪剑谱，林总镖头夫妇曾先后为青城派和塞北民国穆高峰所擒，他身上倘若有什么剑谱，旁人早已收了出来。”王家俊道：“赵啊，那辟邪剑谱何等宝贵，我姑丈姑母怎会随身携带？自然是藏在一个万分隐蔽的所在，他们临死之时这才请你转告平之表弟，哪知道你悄悄去找了出来，就此吞没。”令狐冲越听越怒，本来不愿多辩，但此事关联太过重大，不能蒙此污名，说道：“林总镖头，要是真有这么一部神妙剑谱，他自己该当无敌于世了，怎么连几个青城派的弟子也敌不过，竟然为他们所擒？”王家驹道：“这个一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王家俊却能言善辩，说道：“天下之事无独有偶，令狐兄学会了辟邪剑法，剑术通神，可是连几个流氓地痞也敌不过，竟然为他们所擒，那是什么缘故？”哈哈，这叫做真人不露相。可惜呢，令狐兄， 你做的未免也太过分了些，堂堂华山派掌门大弟子，给洛阳城几个流氓打得毫无招架之力，这番做作，任谁也难以相信，既是绝不可信，其中自然有诈。令狐兄，我劝你还是认了吧。按着令狐冲平日的性子，早就反唇相讥，只是此事太也凑巧，自己身处嫌疑之地，什么金刀王家，什么王氏兄弟，他半点也没放在心上，却不能让师父师娘师妹三人对自己起了一计之心。当即庄容说道，令狐冲生平从未见过什么辟邪剑谱，福州林总镖头的遗言我也以一字不漏地传给了林师弟知晓，令狐冲若有欺骗隐瞒之事，罪该万死，不容于天地之间。说着插手而立，神色凛然。王家俊微笑道，这等关涉武林秘籍的大事，假使随口发了一个誓，便能混蒙了过去，令狐兄未免把天下人都当作傻子了。令狐冲强忍怒气说道，依你说该当如何？王家驹道，我兄弟斗胆要在令狐兄身边收上一收。他顿了一顿，笑嘻嘻的道，就算那日令狐兄给那七个流氓擒住了，动弹不得，他们也会在你身上里里外外的大收一阵。令狐冲冷笑道，你们要在我身上收捡？哼，当我令狐冲是小贼吗？王家俊道，不敢，令狐兄既说未取辟邪剑谱，又何必怕人捡收？收上一收，倘若身上并无剑谱，从此洗脱了嫌疑，岂不是好？令狐冲点头道，好，你去叫林师弟和月师妹来，好让他二人做个证人。王家俊生怕自己一走开，兄弟落了单，立刻便被令狐冲所成。若二人同去，他自然会将辟邪剑谱收了起来，再也收捡不到。说道，要收便收，令狐兄若不是心虚，又何必这般诸多推搪？令狐冲心想，我容你们搜查身子，只不过要在师父师娘师妹三人面前证明自己清白，你二人信得过我也好，信不过我也好，令狐冲理会作甚？小师妹若不在场，岂容你二人的兽爪子碰一碰我身子？当下缓缓摇头说道，凭你二位只怕还不配收我。王氏兄弟越是见他不让捡收，越认定他身上藏了辟邪剑谱，一来要在伯父与父亲面前领功，二来素闻辟邪剑法好生厉害，这剑谱既是自己兄弟搜查出来，林表弟不能不借给自己兄弟越看。王家俊日前眼见他给几个无赖按在地下殴打，无力抗拒，料想他只不过剑法了得，拳脚功夫却甚平常，此刻他手中无剑，正好趁机动手，当下向兄弟使个眼色说道，令狐兄，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大家破了脸却没什么好看。两兄弟说着便逼将过来，王家驹挺起胸膛直撞过去，令狐冲伸手一挡，王家驹大声道，哎呦，你打人吗？叼住他手腕往下便是一压，他想令狐冲是华山派首徒，终究不可小觑了，这一叼一压，使上了家传的擒拿手法，更运上了十成力道。令狐冲临敌应变经验极是丰富，眼见他挺胸上前，便知他不怀好意， 右手这一挡，原是藏了不少后招，给对方叼住了手腕，本当准备斜切，转手为攻，岂知自己内力全失之后，虽然照势准备，却发不出半点力道，只听得咔啦一声响，又被关节一麻，手肘已然被他压断，这才觉得彻骨之痛。王家驹下手极是狠辣，一压断令狐冲右背，跟着一抓一扭，将他左背齐肩的关节扭脱了臼，说道：“哥哥，快收！”王家俊伸出左腿，拦在令狐冲双腿之前，防他飞腿伤人，伸手到他怀中，将各种零星物事一件件掏了出来，突然摸到一本薄薄的书册，当即取出，二人同声欢叫：“在这里啦，在这里啦！”收到了林姑丈的辟邪剑谱。王氏兄弟忙不易地揭开那本册子，只见第一页上写着“笑傲江湖之曲”六个篆字。王氏兄弟只初通文墨，这六个字如是楷书，倒也认得。既作篆体，那便一个也不是得了。再翻过一页，但见一个个均是奇文怪字，他二人不知这是琴箫曲谱，心中既已认定是辟邪剑谱，自是更无怀疑，齐声大叫：“辟邪剑谱，辟邪剑谱！”王家俊道：“给爹爹瞧去。”拿了那部琴箫曲谱，急奔出房。王家驹在令狐冲腰里重重踢了一脚，骂道：“不要脸的小贼！”又在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令狐冲初时气得几乎胸膛也要炸了，但转念一想，这两个小子无知无识，他祖父和父亲却不至如此粗鄙，待会得知这是琴谱箫谱，非来向我赔罪不可。只是双背脱臼，一阵阵疼痛难当，又想我内功全失，遇到街上的流氓无赖也毫无抵抗之力，已成废人一个，活在世上更有何用。他躺在床上，额头不住冒汗，伤心之际忍不住眼泪扑簌簌地流下，但想王氏兄弟定然转眼便回，不可示弱于人，当即拭干了眼泪。过了好一回，只听得脚步声响，王氏兄弟快步回来。王家俊冷笑道：“去见我爷爷。”令狐冲怒道：“不去，你爷爷不来向我赔罪，我去见他干嘛？”王氏兄弟哈哈大笑。王家驹道：“我爷爷向你这小贼赔罪，发你的春秋大梦了。去，去。”两人抓住令狐冲腰间衣服，将他从床上提了起来，走出房外。令狐冲骂道：“金刀王家还自夸侠义道呢，却如此狂妄欺人，当真卑鄙之极。”王家俊反手一掌打得他满口是血。令狐冲仍是骂声不绝，给王氏兄弟提到后面花厅之中。只见岳不群夫妇和王元霸分宾主而坐，王伯奋、仲强二人坐在王元霸下手，令狐冲犹自大骂：“金刀王家卑鄙无耻，武林中从未见过这等污秽肮脏的人家。”岳不群脸一沉，喝道：“冲儿，住口！”令狐冲听到师父呵斥，这才止身不骂，向着王元霸怒目而视。王元霸手中拿着那部琴箫曲谱，淡淡的道：“令狐贤侄，这部辟邪剑谱你是从何处得来的？” 令狐冲仰天大笑，笑声半晌不止。岳不群斥道：“冲儿，尊长问你，便当据实禀告，何以胆敢如此无礼？什么规矩？”令狐冲道：“师父，弟子重伤之后全身无力，你瞧这两个小子怎生对付我？嘿嘿，这是江湖上待客的规矩吗？”王仲强道：“倘若是朋友家客，我们王家说什么也不敢得罪，但你妇人所托，将这部辟邪剑谱据为己有，这是盗贼之行，我洛阳金刀王家是清白人家，岂能再当他是朋友？”令狐冲道：“你祖孙三代口口声声地说这是辟邪剑谱，你们见过辟邪剑谱没有？怎知这便是辟邪剑谱？”王仲强一愣，说道：“这部册子从你身上收了出来，岳师兄又说这不是华山派的武功书谱，却不是辟邪剑谱是什么？”令狐冲气急反笑，说道：“你既说是辟邪剑谱，便算是辟邪剑谱好了，但愿你金刀王家一样造势，练成天下无敌的剑法，从此洛阳王家在武林中号称刀剑双绝。”哈哈哈哈。王元霸道：“令狐贤侄，小孙一时得罪你，也不必介意，人孰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你既把剑谱交了出来，冲着你师父的面子，咱们还能追究吗？这件事大家此后谁也别提，我先给你接上了手绑再说。”说着下座走向令狐冲，伸手去抓他左掌。令狐冲退后两步，厉声道：“且慢，令狐冲可不受你买好。”王元霸愕然道：“我向你买什么好？”令狐冲怒道：“我令狐冲又不是木头人，我的手背你们爱折便折，爱接便接。”向左两步走到岳夫人面前，叫道：“师娘。”岳夫人叹了口气，将他双背被扭脱的关节都给接上了。令狐冲道：“师娘，这明明是一本七弦琴的琴谱，洞箫的箫谱，他王家目不识丁，硬说是辟邪剑谱，天下居然有这等大笑话。”岳夫人道：“王老爷子，这本谱给我瞧瞧成不成？”王元霸道：“岳夫人请看。”将曲谱递了过去。岳夫人翻了几页，也是不明所以，说道：“琴谱、箫谱我是不懂，剑谱却曾见过一些，这部册子却不像是剑谱。王老爷子，府上可有什么人会奏琴、吹箫？不妨请他来看看，便知端倪。”王元霸心下犹豫，只怕这真是琴谱、箫谱，这个人可丢得够瞧的，一时沉吟不答。王家驹却是个草包，大声道：“爷爷，咱们账房里的易师爷会吹箫，去叫他来瞧瞧便是。这明明是辟邪剑谱，怎么会是什么琴谱、箫谱？”王元霸道：“武学秘籍的种类极多，有人为了守密，怕人偷窥，故意将武功图谱写成曲谱模样，那也是有的，这并不足为奇。”岳夫人道：“府上既有一位师爷会吹箫，那么这到底是剑谱还是箫谱，请他来一看便知。”王元霸无奈，只得命王家驹去请易师爷来。那易师爷是个瘦瘦小小五十来岁的汉子，汗下留着一部稀稀疏疏的胡子，衣履甚是整洁。王元霸道：“易师爷，请你瞧瞧这是不是寻常的 琴谱、箫谱。一师爷打开琴谱看了几页，摇头道，这个晚生可不大懂了。在看到后面的箫谱时，双目顿时一亮，口中低声哼了起来，左手两根手指不住在桌上轻打节拍，哼了一会儿却又摇头，这说道，不对不对，跟着又哼了下去，突然之间声音拔高，忽又变哑，皱起了眉头，说道，世上绝无此事，这个晚生实在难以明白。王元霸连有喜色，问道，这部书中是否大有可疑之处？是否与寻常箫谱大不相同？一师爷指着箫谱说道，东翁请看，此处宫调突转变征，实在大伟乐理，而且箫中也吹不出来，这里忽然又转为角调，再转羽调，那也是从所未见的曲调，洞箫之中无论如何是奏不出这等曲子的。令狐冲冷笑道，是你不会吹，未见得别人也不会吹奏。一师爷点头道，那也说的是，不过世上如果当真有人能吹奏这样的调子，晚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佩服得五体投地。除非是东城。王元霸打断他话头，问道，你说这不是寻常的箫谱，其中有些调子压根儿无法在箫中吹奏出来？一师爷点头道，是啊，大非寻常，大非寻常，晚生是绝技吹不出，除非是东城。岳夫人问道，东城有哪一位名师高手能吹这曲谱？一师爷道，这个晚生可也不能担保，只是东城的绿竹翁，他既会抚琴又会吹箫，或许能吹得出也不一定，他吹奏的洞箫可比晚生要高明得多，实在是高明得太多，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同日而语啊。王元霸道，既然不是寻常箫谱，这中间当然大有文章了。王伯奋在旁一直静静不语，忽然插口道，爹，郑州八卦刀的那套四门六合刀法不也是记在一部群谱之中吗？王元霸一愣，随即会意，知道儿子是在信口开河。郑州八卦刀的掌门人莫兴与洛阳金刀王家是数代姻亲，他八卦刀门中可并没有什么四门六合刀法，但料想华山派只是钻研剑法，别派中有没有这样一种刀法，岳不群纵然渊博也未必尽晓，当即点头道，不错不错，几年前莫卿家还提起过这件事，曲谱中既以刀法剑法，那是常有之事，一点也不足为奇。令狐冲冷笑道，既然不足为奇，那么请教王老爷子，这两部曲谱中所记的剑法却是怎么一副样子？王元霸长叹一声说道，这个嗨，我女婿既已逝世，这曲谱中的秘奥世上除了老弟一人之外，只怕再也没有第二人明白了。令狐冲若要辩白，原可说明《笑傲江湖》一曲的来历，但这一来可牵涉重大，不得不说到衡山派莫大先生如何杀死大重阳手费冰。师父知道此曲与魔教长老曲阳有关，势必将之毁去，那么自己受人之托便不能忠人之事了。当下强忍怒气说道，这位义师爷说道，东城有一位绿竹翁精于音律， 何不拿着曲谱去请他品评一番？王元霸摇头道，这绿竹翁为人古怪之极，疯疯癫癫的，这种人的话怎能信得？岳夫人道，此事终须问个水落石出，冲儿是我们弟子，平之也是我们弟子，我们不能有所偏袒，到底谁是谁非，不妨去请那绿竹翁评评这个道理。他不便说这是令狐冲和金刀王家的争执，而将争端的依照换作了林平之，又道，易师爷，凡你派人用轿子去接了这位绿竹翁来如何？易师爷道，这老人家脾气古怪得紧，别人有事求他，倘若他不愿过问的，便是上门磕头，也休想他理睬，但如他要插手，便推也推不开。岳夫人点头道，这倒是我辈中人，想来这位绿竹翁是武林中的前辈了。师哥，咱们可孤陋寡闻得紧。王元霸笑道，那绿竹翁是个竹匠，只会编竹篮打竹席，哪里是武林中人了，只是他弹得好琴，吹得好箫，又会画竹，很多人出钱来买他的画，算是个附庸风雅的老匠人，因此地方上对他倒也有几分看重。岳夫人道，如此人物来到洛阳可不能不见，王老爷子便请劳动你的大驾，咱们同去拜访一下这位风雅的竹匠如何？眼见岳夫人之意甚坚，王元霸不能不允，只得带同儿孙和岳不群夫妇、令狐冲、林平之、岳灵山等人同赴东城。易师爷在前领路，经过几条小街，来到一条窄窄的巷子之中，巷子尽头好大一片绿竹丛，迎风摇曳，雅致天然。众人刚踏进巷子，便听得琴韵叮咚，有人正在抚琴，小巷中一片清凉宁静，和外面的洛阳城宛然是两个世界。岳夫人低声道，这位绿竹翁好会享清福啊。便在此时，铮的一声，一根琴弦忽而断绝，琴声也便止歇，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贵客罔顾蜗居，不知有何见教。易师爷道，竹翁有一本奇怪的琴谱箫谱，要请你老人家的法眼鉴定鉴定。绿竹翁道，有琴谱箫谱要我鉴定？嘿嘿，可太瞧得起老竹匠了。易师爷还未答话，王家驹抢着朗声说道，金刀王家王老爷子过访。他抬了爷爷的招牌出来，料想爷爷是洛阳城中响当当的角色，一个老竹匠非立即出来迎接不可。哪知绿竹翁冷笑道，哼，金刀银刀不如我老竹匠的烂铁刀有用，老竹匠不去拜访王老爷，王老爷也不用来拜访老竹匠。王家驹大怒，大声道，爷爷，这老竹匠是个不明事理的浑人，见他作甚，咱们不如回去吧。岳夫人道，既然来了，请绿竹翁瞧瞧这部琴谱箫谱，却也不妨。王元霸嘿了一声，将曲谱递给易师爷，易师爷接过，走入了绿竹丛中。只听绿竹翁道，好，你放下吧。易师爷道，请问竹翁，这真的是曲谱，还是什么武功秘诀，故意写成了曲谱模样？绿竹翁道，武功秘诀，亏你想得出，这当然是琴谱了。嗯？接着只听得琴声响起，优雅动听。令狐冲听了片刻， 记得这正是当日刘正风所奏的曲子，人亡曲在，不仅凄然。弹不多久，忽然间琴音高了上去，越响越高，声音尖锐之极，铮的一声响，断了一根琴弦，再高了几个音，铮的一声，琴弦又断了一根。绿竹翁咦的一声，说道，这琴谱好生古怪，令人难以明白。王元霸祖孙五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脸上均有得色。只听绿竹翁道，我试试这箫谱，跟着箫声便从绿竹丛中传了出来，初时悠扬动听，琴质缠绵，但后来箫声越转越低，几不可闻，再吹得几个音，箫声便既哑了，泼泼泼的十分难听。绿竹翁叹了口气，说道，易老弟，你是会吹箫的，这样的低音如何能吹奏出来？这琴谱箫谱未必是假，但撰曲之人却是在故弄玄虚，跟人开玩笑。你且回去，让我仔细推敲推敲。易师爷道，是，从绿竹丛中退了出来。王仲强道，那剑谱呢？易师爷道，剑谱，绿竹翁要留着，说是要仔细推敲推敲。王仲强急道，快去拿回来，这是珍贵无比的剑谱，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想要抢夺，如何能留在不相干人之手？易师爷应道，是，正要转身再入竹丛，忽听得绿竹翁叫道，姑姑，怎么你出来了？王元霸低声问道，绿竹翁多大年纪？易师爷道，70几岁，快80了吧。众人心想，一个80老翁居然还有姑姑，这位老婆婆怕没100多岁。只听得一个女子低低应了一声，绿竹翁道，姑姑请看，这部琴谱可有些古怪。那女子又嗯了一声，琴音响起，调了调弦，停了一会，似是再将断了的琴弦换去，又调了调弦，便奏了起来。初时所奏和绿竹翁相同，到后来越转越高，那琴韵竟然屡显如仪，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便转了上去，令胡冲又惊又喜。依稀记得，便是那天晚上所听到曲阳所奏的琴韵。这一曲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温柔雅致，令胡冲虽不明乐理，但觉这位婆婆所奏和曲阳所奏的曲调虽同，意趣却大有差别。这婆婆所奏的曲调平和中正，令人听着只觉音乐之美，却无曲阳所奏热血如沸的激愤。奏了良久，琴韵渐缓，似乎乐音在不住远去，倒像奏琴之人走出了数十丈之遥，又走到数里之外，细微几不可再闻。琴音似止未止之际，却有一二下极低极细的箫声在琴音旁响了起来，回旋婉转，箫声渐响，恰似吹箫人一面吹一面慢慢走近。箫声清丽，忽高忽低，忽轻忽响，低到极处之际，几个盘旋之后又再低沉下去，虽极低极细，每个音节仍清晰可闻，渐渐低音中偶有珠玉跳跃，清脆短促，此伏彼起，凡音渐真，先如鸣泉飞溅，继而如群蕙争艳，花团锦簇，更夹着间关鸟语。 比名我和，渐渐的百鸟离去，春残花落，但闻雨声萧萧，一片凄凉萧煞之象，细雨绵绵，若有若无，终于万籁俱寂。萧声停顿良久，众人这才如梦初醒。王元霸、岳不群等虽都不懂音律，却也不禁心驰神醉，易师爷更是犹如上魂落魄一般。岳夫人叹了一口气，衷心赞佩，说道：“佩服佩服，冲儿，这是什么曲子？”令狐冲道：“这叫做《笑傲江湖之曲》，这位婆婆当真神乎其技，难得是琴箫尽皆精通。”岳夫人道：“这曲子谱得固然奇妙，但也需有这位婆婆那样琴箫绝技才奏得出来。如此美妙的音乐，想来你也是生平首次听见。”令狐冲道：“不，弟子当日所闻却比今日更为精彩。”岳夫人奇道：“那怎么会？难道世上更有比这位婆婆抚琴吹箫还要高明之人？”令狐冲道：“比这位婆婆更加高明倒不见得，只不过弟子听到的是两个人琴箫合奏，一人抚琴，一人吹箫，奏的便是这《笑傲江湖之曲》。”他这句话未说完，绿竹丛中传出铮铮铮三响琴音，那婆婆的语音极低极低，隐隐约约的似乎听得她说：“琴箫合奏，世上哪里去找这一个人去？”只听得绿竹翁朗声道：“易师爷，这的确是琴谱箫谱，我姑姑适才奏过了，你拿回去吧。”易师爷应道：“是。”走入竹丛，双手捧着曲谱出来。绿竹翁又道：“这曲谱中所记乐曲之妙，世上罕有，此乃神物，不可落入俗人手中。你不会吹奏，千万不得痴心妄想的硬学，否则与你无益有损。”易师爷道：“是，是，在下万万不敢。”将曲谱交给王元霸。王元霸亲耳听了琴韵箫声，知道更无虚假，当即将曲谱还给令狐冲，讪讪地说道：“令狐贤侄，这可得罪了。”令狐冲冷笑一声接过，待要说几句讥刺的言语，岳夫人向他摇了摇头，令狐冲便忍住不说。王元霸祖孙五人面目无光，首先离去，岳不群等跟着也去。令狐冲却捧着曲谱呆呆地站着不动。岳夫人道：“冲儿，你不回去吗？”令狐冲道：“弟子多待一会儿便回去。”岳夫人道：“早些回去休息，你手背刚脱过臼，不可使力。”令狐冲应道：“是。”一行人去后，小巷中静悄悄的，一无声息，偶然间风动竹叶，发出沙沙之声。令狐冲看着手中那部曲谱，想起那日深夜刘振峰和曲阳琴箫合奏，他二人得遇知音，创了这部神妙的曲谱出来。绿竹丛中这位婆婆虽能抚琴吹箫，曲径奇妙，可惜她只能分别吹奏，那绿竹翁便不能和她合奏。只怕这琴箫合奏的《笑傲江湖之曲》从此便音断绝响，更无第二次得闻了。又想刘正风师叔和曲长老，一是正派高手，一是魔教长老， 两人一正一邪，势如水火，但论到音韵却心意相通，结成知交，合创了这曲神妙绝伦的《笑傲江湖》出来。他二人细手同死之时，显示心中绝无遗憾，远胜于我孤零零的在这世上，为师父所疑，为师妹所弃，而一个敬我爱我的师弟却又为我亲手所杀，不由得悲从中来，眼泪一滴滴地落在曲谱之上，忍不住哽咽出声。绿竹翁的声音又从竹丛中传了出来，这位朋友为何哭泣？令狐冲道，晚辈自伤身世，又想起撰作此曲的两位前辈之死，不禁失态，打扰老先生了。说着转身便行。绿竹翁道，小朋友，我有几句话请教，请进来谈谈如何？令狐冲适才听他对王元霸说话时傲慢无礼，不料对自己一个无名小卒却这等客气，倒大出意料之外，便道，不敢，前辈有何垂询，晚辈自当奉告。缓步走进竹林，只见前面有五间小舍，左二右三，均已出竹架成。一个老翁从右边小舍中走出来，笑道，小朋友，请进来喝茶。令狐冲见这绿竹翁身子略行扣篓，头顶稀稀疏疏的已无多少头发，大手大脚，精神却十分奕奕，当即躬身行礼，说道，晚辈令狐冲拜见前辈。绿竹翁呵呵笑道，老朽不过痴长几岁，不用多礼，请进来，请进来。令狐冲随着他走进小舍，见桌椅几榻无一而非竹制，墙上悬着一副墨竹，笔势纵横，墨迹淋漓，颇有森森之意。桌上放着一具瑶琴，一管洞箫。绿竹翁从一把陶茶壶中倒出一碗碧绿清茶，说道，请用茶。令狐冲双手接过，躬身谢了。绿竹翁道，小朋友，这部曲谱不知你从何处得来，是否可以见告？令狐冲一愣，心想，这部曲谱的来历之中包含着许多隐秘，是以连师父师娘也未禀告，但当日刘正风和曲阳将曲谱交给自己，用意是要使此曲传之后世，不致淹没。这绿竹翁和他姑姑妙解音律，他姑姑更将这一曲奏得如此神韵俱显，他二人年纪虽老，可是除了他二人之外，世上又哪里再找得到第三个人来传授此曲？就算世上另有精通音律的解人，自己命不久长，未必能有机缘遇到。他唯一沉吟，便道，撰写此曲的两位前辈，一位精于抚琴，一位善于吹箫，这二人结成知交，共撰此曲，可惜遭逢大难，同时逝世。二位前辈临死之时，将此曲交于弟子，命弟子访觅传人，免使此曲淹没无闻。顿了一顿，又道，适才弟子得令前辈这位姑姑的琴箫妙计，深庆此曲已逢真主，便请前辈将此曲谱收下，奉交婆婆，弟子得以不负撰作此曲者的托付。玩赏了一番心悦，说着双手恭恭敬敬地将曲谱呈上。绿竹翁却不便接，说道， 我得先行请示姑姑，不知她肯不肯收。只听得左边小舍中传来那位婆婆的声音说道：令狐先生高义，盖以妙曲见惠，咱们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只不知那两位赚取全辈的大名，可能见告否？声音却也并不如何苍老。令狐冲道：前辈垂询，自当禀告，赚取的两位前辈，一位是刘正风刘师叔，一位是曲阳曲长老。那婆婆啊的一声，显得十分惊异，说道：原来是他二人。令狐冲道：前辈认得刘曲二位吗？那婆婆并不尽答，沉吟半晌，说道：刘正风是衡山派中高手，曲阳却是魔教长老，双方乃是世仇，如何会合撰此曲？此中原因令人好生难以索解。令狐冲虽未见过那婆婆之面，但听了她弹琴吹箫之后，只觉她是个又清雅又慈和的前辈高人，绝技不会欺骗出卖了自己。听他言及刘曲来历，显示武林同道，当即原原本本地将刘正风如何金盆洗手，崇山派左盟主如何下棋令阻止，刘曲二人如何中了崇山派高手的掌力，如何荒郊合奏，二人临死时如何委托自己寻觅知音传曲等情，一一照实说了，只略去了莫大先生杀死废兵一节。那婆婆一言不发地请听。令狐冲说完，那婆婆问道：这明明是曲谱，那金刀王元霸却何以说是武功秘籍？令狐冲当下又将林振南夫妇如何为青城派及穆高峰所伤，如何请其转主林平之，王氏兄弟如何起疑等情说了。那婆婆道：原来如此。她顿了一顿，说道：此中情由你只需要跟你师父师娘说了，岂不免去许多无谓的疑忌？我是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何以你反而对我直言无隐？令狐冲道：弟子自己也不明白其中原因，想是听了前辈雅咒之后，对前辈高峰大为倾慕，更无丝毫猜疑之意。那婆婆道：那么你对你师父师娘反而有猜疑之意吗？令狐冲心中一惊，说道：弟子万万不敢，只是恩师心中对弟子却大有异议。唉，这也怪恩师不得。那婆婆道：我听你说话中气大事不足，少年人不该如此，却是何故？最近是生了大病呢，还是曾受重伤？令狐冲道：是受了极重的内伤。那婆婆道：竹贤侄，你带这位少年到我窗下，待我搭一搭脉。绿竹翁道：是。引令狐冲走到左边小舍窗边，命他将左手从细竹窗帘下伸将进去，那竹帘之内又帐了一层轻纱。令狐冲只隐隐约约地见到有个人影，五官面貌却一点也无法见到，只觉有三根冷冰冰的手指搭上了自己腕脉。那婆婆只搭得片刻，便惊咦了一声，道：奇怪之极。过了半晌才道：请换右手。她搭完两手脉搏后，良久无语。令狐冲微微一笑，说道：前辈不必为弟子生死担忧，弟子自知命不久长，一切早已置之度外， 那婆婆道：你何以自知命不久长？令狐冲道：弟子误杀师弟，遗失了师门的紫霞秘籍，我只盼早日找回秘籍，缴奉师父，便当自杀以谢师弟。那婆婆道：紫霞秘籍，那也未必是什么了不起的误事，你又怎的误杀了师弟？令狐冲当下又将桃谷六仙如何为自己治伤，如何六道真气在体内交战，如何师妹到了师门秘籍来为自己治伤，如何自己拒绝而师弟陆大友强自诵读，如何自己将之点倒，如何下手太重而致其死命等情一一说了。那婆婆听完说道：你师弟不是你杀的。令狐冲吃了一惊，说道：不是我杀的？那婆婆道：你真气不存，点那两个穴道，绝技杀不了他，你师弟是旁人杀的。令狐冲喃喃地道：那是谁杀了陆师弟？那婆婆道：偷盗秘籍之人，虽然不一定便是害你师弟之人，但两者多少会有些牵连。令狐冲舒了一口长气，胸口顿时移去了一块大石。他当时原也已经想到，自己轻轻点了陆大友两处穴道，怎能致其死命？只是内心深处隐隐觉得，就算陆大友不是自己点死，却也是为了自己而死。男子汉大丈夫，岂可推卸罪责？寻些借口来为自己开脱。这些日子来，岳灵珊和林平之亲密异常，他伤心失望之余，早感全无生趣，一心只往一个死字上去想。此刻经那婆婆一提，立时心生莫大愤慨。报仇，报仇，必当替陆师弟报仇。那婆婆又道：你说体内有六道真气相互交并，可是我觉你脉象之中却有八道真气，那是何故？令狐冲哈哈大笑，将不戒和尚替自己治病的情由说了。那婆婆微微一笑，说道：阁下性情开朗，脉息虽乱，并无衰竭之象，我再弹琴一曲，请阁下品评如何？令狐冲道：前辈眷顾，弟子忠心敏感。那婆婆嗯了一声，琴韵又再响起，这一次的曲调却是柔和之至，宛如伊人轻轻叹息，又似是朝露暗韵花瓣，晓风低拂柳梢。令狐冲听不多时，眼皮便越来越沉重，心中只道：睡不得，我在聆听前辈的抚琴，倘若睡着了，岂非大大的不敬？但虽竭力凝神，却终是难以抗拒睡魔，不久眼皮合拢，再也睁不开来，身子软倒在地，便即睡着了。睡梦之中，人隐隐约约听到柔和的琴声，似有一只温柔的手在抚摸自己头发，像是回到了童年，在师娘的怀抱之中受她亲热怜惜一般。过了良久良久，琴声止歇，令狐冲便即惊醒，忙爬起身来，不禁大事惭愧，说道：弟子该死，不专心聆听前辈雅咒，却进而睡着了，当真好生惶恐。那婆婆道：你不用自责，我试才咒曲原有催眠之意，盼能为你调理体内真气，你倒是自运内习，烦恶之情可减少了些吗？令狐冲大喜，说道：多谢前辈。当即盘膝坐在地下，潜运内习， 只觉那八股真气仍是相互冲突，但以前那股胸口立时热血上涌，便欲呕吐的情景却已大减。可是只运得片刻，又已头昏脑胀，身子一侧倒在地下。绿竹翁忙屈前扶起，将他扶入房中。那婆婆道，遥古六仙和不戒大师功力深厚，所种下的真气非我浅薄情因所能调理，反令阁下多受痛楚，甚是过意不去。令狐冲忙道，前辈说哪里话来，得闻此曲，弟子已大为受益。绿竹翁提起笔来，在砚池中熏了些墨，在纸上写道，恳请传授此曲，终身受益。令狐冲顿时醒悟，说道，弟子斗胆求请前辈传授此曲，以便弟子自行慢慢调理。绿竹翁脸现喜色，连连点头。那婆婆并不记答，过了片刻才道，你情意如何，可否符咒一曲？令狐冲脸上一红，说道，弟子从未学过，一窍不通，要从前辈学此高深情技，实深冒昧，还请恕过弟子狂妄。当下向绿竹翁长揖道地，说道，弟子这便告辞。那婆婆道，阁下慢走，城里凯阵妙曲，愧无以报，阁下伤重难愈，亦令人思之不安。竹侄，你明日以咒情之法传授令狐少君，倘若他有耐心，能在洛阳久待，那么我这一曲清心普善咒便传了给他，意字不妨。最后两句话语音细微，即可不闻。次日清晨，令狐冲便来小巷竹舍中学琴。绿竹翁取出一张交尾红琴，授以音律，说道，月律十二律是为黄钟、大吕、大处、夹钟、孤喜、钟吕、书兵、铃钟、夷则、男女、无色、应钟，此事自古已有。据说当年皇帝命铃轮为律，闻凤凰之名而制十二律，瑶琴七弦，具弓、商、角、筝、羽五音，一弦为黄钟，三弦为宫调，五调为慢角，轻商、宫调、慢宫及书兵调。当下依次详加解释。令狐冲虽于音律一窍不通，但天资聪明，一点便透。绿竹翁甚是喜欢，当即授以指法，叫他试奏一曲极短的《碧霄吟》。令狐冲学得几遍，弹奏出来，虽有数音不准，指法深涩，却洋洋然博有青天一碧、万里无云的空阔气象。一曲既终，那婆婆在阁舍听了，轻叹一声，说道，令狐少君，你学琴如此聪明，多半不久便能学清心普善咒了。绿竹翁道，姑姑，令狐兄弟今日初学，但弹奏这曲碧霄吟，琴中意象已比侄儿为高，琴为心声，想是因他胸襟豁达之故。令狐冲谦谢道，前辈过奖了，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弟子才能如前辈这般弹奏那笑傲江湖之曲。那婆婆失声道，你也想弹奏那笑傲江湖之曲吗？令狐冲脸上一红，说道，弟子昨日听得前辈琴箫雅奏，心下甚是羡慕，那当然是痴心妄想，连绿竹前辈尚且不能弹奏，弟子又哪里够得上。 那婆婆不语，过了半晌，低声道：倘若你能弹琴，自是大家。语音渐低，随后是轻轻的一声叹息。如此一连二十余日，令狐冲一早便到小巷竹舍中来学琴，直至傍晚始归，中饭也在绿竹翁处吃，虽是青菜豆腐，却比王家的大鱼大肉吃得更有滋味。更妙在每餐都有好酒，绿竹翁酒量虽不甚高，备的酒却是上佳精品。他与酒道所知极多，于天下美酒不但声名来意，而且年份产地异常即变。令狐冲听来闻所未闻，不但跟他学琴，更向他学酒，深觉酒中学问比之见到情理，似乎也不遑多让。有几日绿竹翁出去贩卖竹器，便由那婆婆隔着竹帘教导。到得后来，令狐冲于琴中所提的种种疑难，绿竹翁常自无法解答，须得那婆婆亲自指点。但令狐冲始终未见过那婆婆一面，只是听她语音轻柔，倒似是位大家的千金小姐，哪像陋巷贫居的一个老妇。料想她雅善音乐，自幼深受熏也，因之连说话的声音也好听了，至老不变。这日那婆婆传授了一曲《有所思》，这是汉时古曲，节奏婉转。令狐冲听了数遍，依法抚琴，他不知不觉想起当日和岳灵珊两小无猜同游共乐的情景，又想到瀑布中练剑，思过崖上送饭，小师妹对自己的柔情蜜意，后来无端来了个林平之，小师妹对待自己竟一日冷淡过一日。他心中凄楚，突然之间情调一变，进而出现了几下福建山歌的曲调，正是岳灵珊那日下崖时所唱。他一惊之下立时驻手不弹。那婆婆温言道：这一曲有所思，你本来奏得极好，一语情融，深得曲理，想必你心中想到了往昔之事，只是忽然出现敏音，曲调似是离歌，令人大为不解，却是何故？令狐冲生性本来开朗，这番心事在胸中郁积已久，那婆婆这二十多天来又对他极好，忍不住便吐露自己苦恋岳灵珊的心情，他只说了个开头，便再难抑制，竟原原本本地将种种情由进行说了，便将那婆婆当作自己的祖母、母亲，或是亲姐姐、妹妹一般。待得说完，这才大感惭愧，说道：婆婆，弟子的无聊心事唠唠叨叨地说了这半天，真是真是。那婆婆轻声道：缘之一事不能强求，古人道得好，各有因缘莫羡人。令狐少君，你今日虽然失意，他日未使不能另有佳偶。令狐冲大声道：弟子也不知能再活得几日，世家之想那是永远不会有的了。那婆婆不再说话，琴音轻轻奏了起来，却是那曲《清心普善咒》。令狐冲听得片刻，便已昏昏欲睡。那婆婆指了琴音说道：现下我起始授你此曲，大概有十日之功便可学完，此后每日弹奏，往时功力虽然不能尽复，多少总会有些好处。令狐冲应道：是。 那婆婆当即传了曲谱指法，令胡冲用心记忆，如此学了四日。第五日，令狐冲又要到小巷去学琴，劳德诺忽然匆匆过来说道，大师哥，师父吩咐咱们明日要走了。令狐冲一愣说道，明日便走了？我想要说我的琴曲还没学全呢。话到口边却又缩回，劳德诺道，师娘叫你收拾收拾，明儿一早动身。令狐冲答应了，当下快步来到绿竹小舍，向婆婆道，弟子明日要告辞了。那婆婆一愣，半晌不语，隔了良久才轻轻道，去得这么急，你这一曲还没学全呢。令狐冲道，弟子也这么想，只是师命难违，再说我们异乡为客，也不能在人家家中久居。那婆婆道，那也说的是，当下传授曲调指法与往日无异。令狐冲与那婆婆相处多日，虽然从未见过她一面，但从琴音说话之中知她对自己颇为关怀，无意轻人，只是她性子淡薄，偶然说了一句关切的话，立即杂以他语，显示不想让他知道心意。这世上对令狐冲最关心的本来是岳不群夫妇、岳灵珊与陆大友四人，现下陆大友已死，岳灵珊全心全意放在林平之身上，师父师母对他又有了一计之意，他觉得真正的亲人倒是绿竹翁和那婆婆二人了。这一日中，他几次三番想跟绿竹翁陈说要在这小巷中留居，既学琴箫又学竹匠之意，不再回归华山派，但一想到岳灵珊的倩影终究割舍不下，心想小师妹就算不理我不睬我，我每日只见他一面，纵然只见到他的背影，听到一句他的说话声音也是好的，何况他又没不睬我。傍晚临别之际，对绿竹翁和那婆婆甚有依恋之情，走到婆婆窗下跪倒拜了几拜，依稀见竹帘之中，那婆婆却也跪倒还礼，听她说道，我虽传你琴技，但此是报答你正曲之德，令狐少君为何行此大礼？令狐冲道，今日一别，不知何日得能再临前辈雅咒，令狐冲但叫不死，定当再到洛阳拜访婆婆和竹翁。心中忽想，他二人年纪老迈，不知还有几年可活，下次我来洛阳未必再能见到。言下想到人生如梦如露，不由得声音变哽咽了。那婆婆道，令狐少君，临别之际我有一言相劝。令狐冲道，是，前辈教诲，令狐冲不敢或忘。但那婆婆始终不说话，过了良久良久才轻声说道，江湖风波险恶，多多保重。令狐冲道，是。心中一酸，躬身向绿竹翁告别，只听得左手小舍中琴声响起，奏的正是那有所思古曲。次日，岳不群等一行向王元霸父子告别，坐舟沿洛水北上，王元霸主孙五人直送到船上，盘缠酒菜至送得十分丰盛。自从那日王家驹兄弟折断了令狐冲的手背，令狐冲和王家祖孙三代不再交言，此刻临别他也是翻起了一双白眼，对他五人默然而逝， 似乎眼前压根儿便没有一个金刀王家一般。岳不群对这个大弟子甚感头痛，知他素来生性倔强，倘若硬要他向王元霸行礼告别，他当时失命难违，勉强顺从，事后多半会去向王家寻仇捣蛋，反而多生事端，是以他自行向王元霸一再称谢，与令狐冲的无礼神态装作不见。令狐冲冷眼旁观，见王家大箱小箱，大包小包，送给岳灵珊的礼物极多，一名名仆妇走上船来，呈上礼物，说道：这是老太太送给岳姑娘路上吃的，又说这是大奶奶送给姑娘路上穿的，二奶奶送给姑娘船中带的，简直便将岳灵珊当做了亲戚一般。岳灵珊欢然道谢，说道：哎呦，我哪里穿得了这许多，吃得了这许多。正热闹间，忽然一名第一老者走上船头，叫道：令狐少君。令狐冲见是绿竹翁，不由得一愣，忙迎上躬身行礼。绿竹翁道：我姑姑命我将这件薄礼送给令狐少君。说着双手捧上一个长长的包裹，包腹部是印以百花的蓝色粗布。令狐冲躬身接过，说道：前辈后赐，弟子拜领。说着连连作揖。王家俊、王家驹兄弟见他对一个身穿粗布衣衫的老头如此恭敬，而对名满江湖的金刀无敌王家爷爷却连正眼也不瞧上一眼，自是心中十分有气。若不是碍着岳不群夫妇和华山派众师兄弟姐妹的面子，二人又要将令狐冲拉了出来，狠狠打他一顿，方出胸中恶气。眼见绿竹翁交了那包裹后，从船头踏上跳板，要回到岸上。两兄弟使个眼色，分别从左右向绿竹翁挤了过去，二人一挺左肩，一挺右肩，只消轻轻一撞，这糟老头儿还不摔下落水之中。虽然岸边水浅淹不死他，却也大大消了令狐冲的面子。令狐冲一见，忙叫小心，正要伸手去抓二人，突然想起自己功力全失，别说这一下抓不住王氏兄弟，就算抓上了，那也全无用处。他只一愣之间，眼见王氏兄弟已撞到了绿竹翁身上。王元霸叫道：不可。他在洛阳是有家有业之人，与寻常五人不大相同。他两个孙儿年轻力壮，倘若将这衰翁一下子撞死了，官府查究起来，那可后患无穷。偏生他坐在船舱之中，正和岳不群说话，来不及出手阻止，但听得泼的一声响，两兄弟的肩头已撞上了绿竹翁，墓地里两条人影飞起，扑通扑通两响，王氏兄弟分从左右摔入落水之中。那老翁便如是个鼓足了气的大皮囊一般，王氏兄弟撞将上去，立即弹了出来，他自己却浑若无事，仍是颤颠颠的一步步从跳板走到岸上。王氏兄弟一落水，船上顿时一阵大乱，立时便有水手跳下水去救了二人上来。此时方当春寒，落水中虽已解冻，河水却仍极冷。王氏兄弟不是水性，早已喝了好几口河水，只冻得牙齿打颤，狼狈之极。王元霸正惊奇间，一看之下更加大吃一惊， 只见两兄弟的四条胳膊都是在肩关节和肘关节处脱了臼，便如当日二人斩断令狐冲的胳膊一模一样。两人不停地破口大骂，四条手背却软垂垂地悬在身边。王仲强见二子吃亏，纵身要上岸去，抢在绿竹翁面前拦住了他去路。绿竹翁仍是弓腰屈背，低着头慢慢走去。王仲强喝道：“何方高人到洛阳王家显身手来着？”绿竹翁便如不闻，继续前行，慢慢走到王仲强身前。周中众人的眼光都射在这二人身上，但见绿竹翁一步步地上前，王仲强微张双臂挡在路心，渐渐二人越来越近，相距自一丈而五尺，自五尺而自三尺。绿竹翁又踏前一步，王仲强喝道：“去吧！”伸出双手往他背上猛力抓落，眼见他双手手指刚要碰到绿竹翁背肌，突然之间他一个高大的身影腾空而起，飞出数丈。众人惊呼声中，他在半空中翻了半个跟斗，稳稳落地。倘若二人分从远处急速奔至，相撞时有一人如此飞了出去，倒也不奇。奇在王仲强站着不动，而绿竹翁缓缓走近，却陡然间将他震飞。既连岳不群、王元霸等这等高手也瞧不出这老翁使了什么手法，竟这般将人震得飞出数丈之外。王仲强落下时身形稳实，绝无半分狼狈之态，不会武功之人还道他是自行要起，显了一手轻功。众家丁樵夫拍手喝彩，大赞王家二老爷武功了得。王元霸初见绿竹翁不动声色地将两个孙儿震得四条手背脱臼，心下已十分惊讶，自肘这等本事自己虽然也有，但使出之时定然十分威猛霸道，绝不能如这老头儿那么举重若轻，也绝不能如此迅捷。待见他将儿子震飞，心下已非惊异，而是大为骇然。他知自己次子已全得自己武功真传，一手单刀固然使得沉稳狠辣，而拳脚上功夫和内功修为也已不弱于自己壮年之时，但二人一招未交便给对方震飞，那是生平从所未见之事。眼见儿子吃了这亏，又欲奔上去动手，忙叫道：“仲强过来！”王仲强转过身来，跃上船头，吐了口唾沫，悻悻骂道：“这臭老儿多半会使妖法。”王元霸低声问道：“身上觉得怎样？没受伤吗？”王仲强摇了摇头。王元霸心下盘算，凭着自己本事未必对付得了这个老人，若要岳不群出手相助，胜了也不光彩，索性不提此事，含糊过去。反正那老人手下留情，没将儿子震倒震伤，已然给了自己面子。眼见竹林翁缓缓远去，心头实是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寻思这老头自是令狐冲的朋友，只因孙儿折断了令狐冲两条胳膊，他便来震断他二人的胳膊还账。我在洛阳称雄一世，难道到得老来反要摔个大跟斗吗？这时王伯奋已将两个侄儿关节脱臼处接上，两乘轿子将两个湿淋淋的少年抬回府去。 王元霸眼望岳不群，说道：岳先生，这人是什么来历？老朽老眼昏花，可认不出这位高人。岳不群道：冲儿，他是谁？令狐冲道：他便是绿竹翁。王元霸和岳不群同时哦了一声。那日他们虽曾同赴小巷，却未见绿竹翁之面，而唯一识得绿竹翁的是易师爷，在府门口送别后没到码头来送行，是以谁都不是此人。岳不群指着那蓝布包裹问道：他给了你些什么？令狐冲道：弟子不知。打开包裹，露出一具短琴，琴身陈旧，显示古物，琴尾刻着两个篆字谚语，另有一本册子，封面上写着清心普善咒五字。令狐冲胸口一热，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岳不群凝视着他问道：怎么？令狐冲道：这位前辈不但给了我一张瑶琴，还抄了琴谱给我。翻开琴谱，但见每一页都写满了簪花小楷，除了以琴字书名取调之外，还详细列明指法、弦法以及抚琴的种种关窍，纸张墨色均是全新，显示那婆婆刚写就。令狐冲想到这位前辈对自己如此眷顾，心下感动，眼中泪光盈然，差点便掉下泪来。王元霸和岳不群见这册子上所书确然全是抚琴之法，其中有些怪字，显然也与那本《笑傲江湖之曲》中的怪字相似，虽然心下疑窦不解，却也无话可说。岳不群道：这位绿竹翁真人不露相，原来是武林中的一位高手，冲儿，你可知他是哪一家哪一派的？他料想令狐冲纵然知道也不会据实以答，只是这人武功太高，若不问明底细，心下终究不安。果然，令狐冲说道：弟子只是跟随这位前辈学琴，实不知他身负武功。当下岳不群夫妇向王元霸和王伯奋众强兄弟拱手作别，起篙结缆，大船北驶。那船驶出十余丈，众弟子便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那绿竹翁武功深不可测，有的却说这老儿未必有什么本领，王氏兄弟自己不小心才摔入落水之中，王仲强只是不愿跟着又老又贫的老头子一般见识，这才跃起相避。令狐冲坐在后舱，也不去听众师弟师妹谈论，自行翻阅琴谱，按照书上所示，以指按耐琴弦，生怕惊吵了师父师娘，只是虚指作势，不敢弹奏出声。岳夫人眼见坐船顺风顺水，行驶甚速，想到绿竹翁的诡异形貌，心中思潮起伏，走到船头观赏风景，看了一会，忽听得丈夫的声音在耳畔说道：你瞧那绿竹翁是什么门道？这句话正是他要问丈夫的。他虽先行问起，岳夫人仍然问道：你瞧他是什么门道？岳不群道：这老儿行动诡异，手不动足不抬，便将王家父子三人震得离身数丈，多半不是正派功夫。岳夫人道：不过他对冲儿似乎甚好，也不像真的要对金刀王家生事。岳不群叹了口气说道：但愿此事就此了结，否则王老爷子一声英明，只怕未必有好结果呢。隔了半晌又道： 咱们虽然走的是水道，大家仍是小心点的好。”岳夫人道：“你说会有人上船来生事？”岳不群摇了摇头说道：“咱们一直给蒙在鼓里，到底那晚这15名蒙面客是什么路道，还是不明所以。咱们在明而敌人在暗，前途未必会很太平呢。他自执掌华山一派以来，从未遇到过什么重大挫折，近月来却深觉前途多艰，但到底敌人是谁，有什么图谋，却半点摸不着底细。正因为越是无着力处，越是心事重重。”他夫妇俩叮嘱弟子日夜严加提防，但坐船自巩县附近入河，顺流东下，竟没半点意外。离洛阳越远，众人越放心，提防之心也渐渐解了。